早安，晚安，晚安，我是永安，欢迎收听本周的点点小碎念 Podcast。 点点小碎念 Podcast 每周都会跟大家聊一些非常有趣的故事，而这些故事呢，事实上是点友们根据点点 Mini Dot App 每天提供的精选主题所分享出来的人生亲身的故事，没有任何的掺水，我猜啦。然后所以如果你也想分享你的故事，欢迎到 App Store 上面去搜寻 MiniDot M-I-N-I-D-O-T。 今天这集有点后面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，因为最近大家其实应该都有，如果有听 Podcast 的有听音乐在 Spotify 上听音乐的人都有一些年度的回顾。那我这边有个特别版本，因为我做节目，所以他有给 Podcaster 就是主持人的一个Podcast 的年度回顾，我今天会在最后分享。那我们就开始分享故事先吧。好，那这个是十二月第一周的 Podcast， 所以我们来录点应景的主题吧。本周我们要聊的是呢，我最喜欢哪个节日？为什么？录音的当下是十二月四号，这个礼拜天啊。现在天气开始已经真的开始有点凉了，因为前几周我们都还在抱怨，根本不像是一个冬天啊，根本还是一个夏天的感觉。甚至我还听到就是办公室那边啊，有一天那个下午突然响起那个蟋蟀还是蝉的声音，就有点夏日风情的感受。好，那也是希望大家就是这个天气变冷了，要好好的保暖啊，该吃热的东西也吃点热的东西，让自己有点温暖一点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位点友分享，他说最喜欢的是圣诞节。以前小时候阿嬷都会说平安夜要早点睡，圣诞老人才会发礼物，然后隔天起床他会叫我去阳台看看圣诞老人给我什么。每一年呢都是100元纸钞卷成圆筒状，再用红线绑起来 hashtag 阿嬷的用心 hashtag 喜欢的是回忆。长大之后每一年都希望家里圣诞节的时候要摆圣诞树，然后每一年都没摆，究竟今年会不会实现呢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我想先不用圣诞树没关系啊，你就先把那个创造出你们家的传统，就是每逢圣诞节的早上呢，就是会有这个卷成圆筒状的100元。这样就会变成专属于你们家独特的一个习俗。下一个点友的分享，他是这么写的：可过可不过，有伴的时候自然的过，在节日时一起有仪式感的吃就好了。生日时吃互相最爱的，我的是鳗鱼饭；端午节吃湖州粽；中秋节吃蛋黄酥；冬至吃红豆小汤圆加芋圆和芋头；圣诞节吃潘尼朵尼（括号要水养酵母版本）。一个人过节的时候，可吃可不吃，好像更自由。其实吃什么不重要，只是想要有你陪着我如此而已。不然一个人就好了，一个人好好的。有一年啊，就是端午节，那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年就是到处都吃不到粽子，要么就是专卖粽子的店粽子节当天休息，要么就是有些店呢，特别有端午节的粽子，但是那一天就很早就卖完了。最后在一个非常意外的地方吃到粽子啊，就是湖州粽，就是鼎泰丰。一吃鼎泰丰的湖州粽之后就成主顾，因为毕竟这种活在这个3D 油饭的地盘啊，你要吃到一个这个对我来说水煮到软烂入味的那种蒸粽子啊，还是真的让人非常的感动。那湖州粽虽然没有像传统南部肉粽那么丰富有料，不过我真的还蛮喜欢它这个单纯一块非常入味的三层肉只有对决。那它同时的糯米呢，可能也是有可能就是因为那个油脂的关系，因为它那个三层肉那个肥肉的部分非常的有分量，所以它可能在煮的过程之中呢也是释放到糯米中，所以整体吃起来呢虽然是有一点过重，不过呢吃起来就是很饱足，很有味道，很充实的一个简单单纯的肉粽。好，那我们先不讨论这个3D 油饭跟 跟水煮糯米的那个差别啦，但是我自己还是喜欢南部粽。好，我们再来看，下一个点友的分享，他说他喜欢的是传统的三节，端午、中秋、除夕。原因，这份工作期待的就是三节假日，并非公司会大发放三节奖金（括号公司三节奖金为300元，从员工福利金扣，当奖金发给员工）。而是这个时候，工作服务的对象（括号众老板们）一小部分可能会犒赏红包或礼盒，但不论红包或礼盒大小，工作以外的额外收入都是幸福的（括号认同自己的付出，#谢谢老板们#欢迎大家当我的老板）。外寄，小时候不管什么节日都很开心，因为见红就修美，能够跟邻居朋友一起玩。端午节吃肉粽，中秋节烤肉放烟火，除夕吃团圆饭，家人们陪小朋友玩小博弈游戏，节庆气氛不分年龄的欢乐开心。随着年龄增长，三节的时间可能都在公司工作，碰巧三节休假也没有家人在烤气氛，休假等于睡觉。也许是年节气氛没了，也许是童心泯灭了。现在求的除了能有一口饭吃，也就是平淡安康的生活。我的惊喜或惊吓（括号请自行想象）就是生活最大的起伏了。我只待过一次非常典型的台商公司啊，那个三节的记忆也就那3年，非常非常的明显，就是中秋节总是有吃不完的送礼，那在端午呢，公司也会发粽子，那更不用说这过年那个前面的尾牙，后面的春酒。那当然，三节奖金也是比较，老实说比较特别，甚至我有一点意外的，就是事实上是台商的特色，因为即使到其他华人地方，也不一定所有的华人公司都会注重三节，所以我觉得就是会算是一种台湾特别文化之一啦。那也会让我想到，就是这个快到春节，那春节过后要开工，在这个新竹科学园区啊，这个我们的护国神山这个园区附近，其实有一间土地公庙，非常的热闹。那你会觉得，相对起这个比较现代科技的生意啊，台湾其实还是有维持一种就是怎么说呢？或许就是说有温度的传统，这或许就是我觉得特别而且喜欢的地方吧。下一个听友分享，他这么写的，他喜欢在星期六的时候拉一把椅子到阳台上，就这样静静的看着外头的天空发呆。他总是想象自己是只不大不小、极其普通的鸟，随着凉爽的风飞翔，永远不要停下来。等到黄昏到来的时候，他不得不再将椅子拉回房间，距离星期日已经所剩无几。而每当星期日到来的时候，也就代表了星期一逐渐到来，那监狱般的地狱的5天也离自己越来越近。那时候，他总觉得自己的生命毫无意义。自己对任何人来说都只不过是可替换的螺丝钉，双脚就好像被既坚硬又粗大的钉子死死地钉住在了大地之上，而鲜血便随着伤口潺潺而出。就像刚开始说的，我现在是星期天录音，哈哈，等到这个 podcast 发布出去之后，这个星期要过去了。我也是希望这里可以赶快脱离这个星期一症候群啊。好，下一个点友的分享，他说他喜欢的是新年，因为儿子跨年夜生日，全球24个时区，每个时区都会帮他庆生一次，也是一种特别的记忆呢。希望宝贝健康长大，不管什么节，其实都离不开吃的，只要有好吃的，不什么节都过。所以，照这位点友这个分享起来就他儿子的经验来看，这个12月31号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喜欢过生日的人的生日，因为你不管在人生哪个阶段，你永远都不缺这一天有人可以帮你记起来，然后一起庆祝，而且呢，你每一年呢都会有非常豪华的烟火可以看。下一位点友分享，他这么写着：其实一直觉得过节好麻烦啊。身边的人为了过节都准备得太用力了， 导致我必须连带的配合他们，像是精心准备、花钱 social、硬要去人挤人的地方玩，简简单单的过完一天，难道不好吗？如果硬要说最喜欢的节日，应该是冬至吧。晚上回到家，顺手买一包桂冠汤圆，煮到汤圆浮起来，然后在烧开的水里加点糖。吃完汤圆后，身心都感到软乎乎的，然后就可以洗洗睡了。好，这个其实我比较小时候比较备受和日一点，所以我会觉得冬至吃汤圆有点奇怪，因为我妈常常在冬天的早上会弄红豆桂圆汤，加上汤圆给我们当早餐吃。那这个因为吃惯了这个豪华的版本，就是冬至嘛，有时候会到亲戚家吃这个清水煮汤圆。我会觉得蛮淡的无味，而且会觉得那个汤就怪怪的，没味道，所以会有点甚至觉得恶心。现在想起来，真的觉得自己是很特贼啊。那不过，甜汤圆是这样。不过老实说，我对冬至的最深的记忆应该是咸汤圆，因为大概也有只有在这个冬至的附近，偶尔会吃个一次。那里面就有很多的茼蒿啊、红葱头跟纤维的肉燥，还有大骨汤。还有重点是我妈自家制的包馅汤圆，这个通常都是会在冬至那附近的其中一天的晚餐，所以等于说算是蛮难得的。老实说，那个茼蒿啊、红葱头啊、肉燥啊、大骨汤这些其实都还好，可是我想到当时这个汤圆竟然是我妈自己自家制包馅的，这个真的是让我印象还蛮深刻的，然后我现在想起来，快20年没有吃到了，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呢？下一位点友的分享，他是这么说的：小时候是圣诞节，因为婶婶是基督徒，会带我们去教会，那里有着和传统宗教信仰完全不同的氛围，每个人念圣经、唱诗歌，非常的欢乐开心，还有很多丰盛的食物可以吃。所以那时候我非常期待一年一度的圣诞佳节到来，还有过年都会回乡下去，那时候领的红包就会拿到干妈点报到，买想要的玩具、零食，还有玩水果盘。那时候其实不懂那是所谓的赌博行为，只是押中了会掉出钱来，觉得很开心，当然也会不小心的几百块钱就飞走了。不过现在回想起来，还是蛮怀念小时候的天真快乐。长大后什么节日好像都还好。因为那些所谓的仪式感，大多是用钱去营造出来的。我重视那份心意，更胜于任何的物品。工作后，偶尔会参与公益送爱活动，赠送圣诞礼物给弱势家庭的孩子，让他们觉得都能够得到自己想要也需要的物品。我觉得这样的过节方式似乎更有意义啊。我家小时候曾经开过这个电玩租书跟杂货三合一的小店，一开始有放小马力机，也就是这位店友说的水果盘。我印象深刻是刚开始有这个小马力机的时候，每到前几个晚上店休啊，我爸就会开小马力机让我玩，就是给我钱，然后让我真的投下去。我觉得那时候目的很好，我爸就是想告诉我们，这个赌博就是十赌九输。所以经过反复的晚上的测验，即使你偶尔会中个大奖，但最终呢还是庄家得利啊。那个小马力机会把钱全部吃进去。那我觉得这样的方式真的对我来讲真的蛮有帮助，因为我成长过程中真的对任何一台赌博新机台一点兴趣都没有，完全没兴趣，因为我知道，在我小时候在玩马力机的经验告诉我，这个终究会全部输回去。我记得我家那台小马力机还算蛮特别的版本，如果印象没错的话，它是一个木箱啊，外壳是木质的，所以如果现在有留下来，应该算是可以放到那个博物馆等级的吧。那当然很快，其实也没多久，我们开店没多久之后，因为政府的政策很明确的告诉大家说，就是这种赌博性质的东西呢，明显违法，而且会去抓的，所以后来家里就把它收起来了。所以，对我来说，小马力机、水果盘啊，是一种算是教具吧，教育的 一种过程，让我知道这个从小就知道这个赌博这件事情呢，真的有趣，但是你终究不会是你想要的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位点友的分享吧。他最喜欢的假日是补班日，因为公司可以不用补班，然后托婴中心要上班，就可以把女儿丢包的自由日啊。女儿8个月大了，我们现在全家的生活作息都非常的健康。7点半起床，开始送女儿去托婴中心。我尽量在8点半开公司打卡上班，然后尽量在5点半下班，然后赶在6点半之前可以接到女儿，然后回家洗澡、吃饭、大作战。8点左右抱女儿上床，让她翻滚、爬爬、站站。9点妈妈上来进行奶睡、作业、睡觉，以上重复。我们能给女儿咬的东西（括号嘴嘴）十几个故事器长颈鹿，女儿都已经咬到嫌弃了。而我们现在拿在手上的又没消毒、不给她咬的东西，她都会展现出极大的兴趣，像是手机、粘毛球的粘滚筒，还有喝到一半的矿泉水。昨天抱她上床之后，先把几天刚到货又洗干净的细胶手机壳丢给女儿，她非常高兴的抓着咬咬。然后声音用身体乱动，东倒西歪的到处滚动、爬动，又继续对着手机壳咬咬咬。半个小时之后，他咬腻了手机壳，兴致阑珊的把手机壳给丢了，爬向床边找其他乐子。而我当时刚好在他前面喝水，就看到女儿盯着矿泉水，发出了极为灿烂的笑脸。然后我把矿泉水拿到哪里，女儿就会爬爬爬跟到哪里。把水瓶拿高，女儿就会抬头仰望，然后向后摔倒。把水瓶拿给她的肩膀高度，她就会抬起手来摸摸；再拿高一点，她就会抓着我的手站起来，扶着我的手往瓶子前进，然后张口 “am” 下去。直到妈妈进门，女儿一看到就义无反顾地往妈妈爬去，丢下陪她玩1个小时的爸爸。重点就是食物还是蛮重要，吃到嘴里。比咬在嘴里更重要，更不用说玩了。好啦，这个听非常好的朋友说，就是那个婴儿的这个咬舔玩具啊，他说他有一种是米制品制成的，就是我后来查是日本制，然后有一半是用米做成的咬舔玩具，据说是小朋友咬舔玩具界的明星，非常受他们的青睐。好，这位点友可以去找找看。下一位点友的分享，他说喜欢的节日大概是生日吧，以为是庆祝自己的诞生日，殊不知最辛苦的是母亲。生日可以过得安安静静，可以像夜店一样嗨到以为自己是明星，是这个世界的主角。之前看过《请回答1988》这部剧。因为父母让姐妹俩都在同一天过生日，没有属于自己的生日这件事情让妹妹很难过。当然还有其他偏心于姐姐的小事情。我很庆幸爸妈给儿女的心都是公平的，虽然小时候没过过生日，但长大后都会询问我们生日要在哪里吃大餐。只要与我爱的人过，不管是平凡还是浪漫的双事，我都心怀感激。至于朋友间的竞争，当然也有，但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。我其实自己开始忘记是哪一年开始，就不太喜欢公开自己的生日。跟年龄有关吗？我倒不这么觉得，可能觉得就是每一年过生日是一种讽刺啊，就是告诉自己又度过了一个什么没有建树的一年。好，也许还是跟年龄有关。下一个点友的分享，他这么写着：有人在身边，手掌心头都能暖暖的。那每日节日没有人一起过，那也不过是365天中的其中一天。生活需要偶尔来一点仪式感，点缀一下。或许能够滋润抚慰那辛劳的身心灵，然而无需局限是哪一个节日，每一个平凡的小日子都可能是最新的好时光。可惜手空空，就差那个人。那个 如果也有想一起度过每一个小日子的人的话呢，请上点点找这位点友吧。好啊，下一个点友的分享，他就是分享一个非常传统的这个过年啦。小时候最喜欢过年，仗着守岁霸占电视到半深夜，客家汤圆只挑红色的吃。和永远记不住是谁的长辈们拜年，领着交给妈妈会消失的红包，跟亲戚的小孩一起玩 Wii，玩到甩飞遥感，在顶楼放烟火，差点烧掉再晾的衣服。长大以后，喜欢所有可以让我放假的节日，好像长成了很无趣的大人，应该不会被小的时候看不起吧？告诉你，小鬼头，长大后世界复杂了很多，人际不再是大家都能够当朋友，生活不再是只要照顾好自己。不能够再粗心大意，不能够再依靠感觉的做事。放假了，暂时逃避现实，清扫一下内在的乱七八糟，房间也顺便看一下的热，给自己灌灌鸡汤，打个哈欠，伸个懒腰，扬起旗帜，抬起头，来吧，生活，我的战斗还在继续。如果小鬼头抱怨了，其实。他可能连自己的房间也不用整理，他一定不知道这个周末啊跟假日自由的可贵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位点友的分享吧。他说中秋吧，比起端午没那么热，庆祝活动都是在晚上。虽然不是每种口味的月饼都喜欢，不过总是会有几种是想吃的。烤肉实在太香了。乡下孩子从小就是在庭院烤肉长大的，在凉爽的户外看得到月亮，闻着烤肉香，吃吃喝喝，聊天玩耍。没有除夕的繁文缛节，没有元宵的收假忧郁，没有清明的劳师劳累。不过长大以后，确实没有哪个节日是轻松快乐的，至少还有回忆吧。我真的一直都很憧憬在这个院子烤肉的中秋。所以到现在，真的每一年的中秋节呢，我都会想尽办法骑着车子去这个乡间的小路乱晃啊，然后就是会搜寻一些炭香肉香味，然后想象着呢，自己也在院子里自在着烤着悠闲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个点友的分享吧。哦，又是圣诞节，他这么写着：“我最喜欢圣诞节了。”特别期待每年各个百货公司广场上的圣诞节装置摆设。有空路过之余，遥遥凝望耸立在黑暗之中闪耀光芒的圣诞树，就能感受到梦幻幸福。回想以前上班的时候，公司里面有一棵圣诞树，那时候老伙伴还帮我跟阿猫一起合照，到现在还觉得怎么还是拍得这么好看。如今每当快接近圣诞节时，我也会播放圣诞节的歌曲。有着轻快欢乐的铃声当做背景音乐，真的很幸福啊！今年就帮家里布置一下，买个圣诞花圈跟垂坠闪灯好了。在我工作后的第一个住处，我也曾经想象着要怎么布置它过节、过圣诞节，还有一些年末的节，所以我就有一次呢，一个人呢买了很多很多的装饰。最后呢，只挂上一些比较好挂、一些装饰性的，像星星啊，像一些袜子啊，还有一些拐杖之类的吧，我有点忘记了。剩下绝大部分，尤其是灯饰的部分啊，我就一放，然后放了七八年，最后呢，在整理房间的时候受不了就丢了。所以最近到年末的时候，唯一会做的大概就是，在住处没有什么特别活动的时候，就把电视打开。用 YouTube 播播应景音乐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点友的分享，他提到了生日，总是会有祝福，也有可能会有礼物。好久不见的朋友也会来打声招呼。或许更想要的是与人的互动，不用多，但要真；又或许要的是那份真切的在乎你的需求。在检点的第一篇11月30号到今天第三次说，都是祝你生日快乐。 大概已经过了4天了吧，不过也务必让我在这边对这位点友说声生日快乐。好，接下来是这个，来自巴黎的点友的分享啊，应该这么说好了，我们一位点友在这个年末的时候啊，刚好有机会哦，刚好这个节庆最浓的时候可以到巴黎去出差。那他最近有在他的点点里面分享一些巴黎的日记啊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那他关于这篇呢，他是怎么分享的？第3天的巴黎还是待在实验室，幸好实验目前为止还算蛮顺利的。中午来到大学附设的餐厅用餐，突然被告知可以免费食用，单边括号真爽。我点了一份冷盘鲑鱼加马铃薯块，一份甜点。单边括号忘了名字，一块牛排加上马铃薯块和青蔬，最后结账的时候还问我要不要来一块面包，这样总计10欧左右。但我来的这段时间是免费的。今天实验顺利，早早就离开学校。老师提议去生鲜超市采买食材，在去的途中发现一间中式餐馆，我们索性就在这间餐馆用餐，10欧3菜1汤，非常的划算。单边括号好吃又便宜，吃饱饭后就去生鲜超市里面采买。在里面找鸡蛋的时候，老师和里面工作人员聊了一下。这位工作人员来巴黎已经30多年了，2、3年前回台中照顾父母亲，后来父亲不在，母亲有其他亲人照顾，他才又回到这里工作。快到住处，老师指了一家面包店说：“我们进去面包里面逛逛。”我说。好啊，我要一条棍子面包。在我前面排队的法国人，每个人都指定购买一条。圣诞节快到了，好期待哦！每个人都跟我说，现在巴黎应该很有圣诞节的气氛了吧？赶紧去感受一下。可能我没到小巴黎吧，现在还没有圣诞节的氛围，也有不少人说会有艳遇，我还真的不知道哪来勇气可以有艳遇的福分。好，这个继续期待你的巴黎日记啊。不过就是有艳遇，你就多制造点机会嘛。我们从既然做实验，你应该知道这个所谓的几率呢，它的重点应该是它的不管几率有多寡，你如果母下面的那个分母啊，就是如果够大的话，总之那个分子会遇到几次，所以你就尽量让你的分母变大，这样就不管几率有多小，你终究。在几率上来说，你还是会发生一两次，对吧？好，那如果有遇到这个，可以在巴黎就多待几天，干脆多请几天假，那难得可以出国。现在尤其现在这个时间点呢，算是终于解封了，那就多留几天。重点是因为我们今年那个我们的那个农历过年啊，这个算蛮早的，1月中就有了，所以你可以多待几天之后呢，那就之后呢再带那位艳遇。回来体验一下我们的过年，然后可以顺便见家长喽。好，那今天的故事分享就到这边。如果大家也喜欢这点点小训练 Podcast 的话，记得在 Apple Podcast、Google Podcast、KKBox 还有 Spotify 上面都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。那基本上它是一个非常平稳的 Podcast，在我的设定上，所以如果你有朋友啊，就是晚上。想要睡不着又想听听声音的话，哎，欢迎收听点点小声的 Podcast。好，这个12月到了，所以那个传统的这个 Spotify 呢，如果大家有在用的话，那个每到12月就会有一些这个。年度回顾啊，那所以大家都在分享今年度呢听了什么样的音乐，看了什么样的音乐。然后，其实我这边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版本，因为 Spotify 其实旗下有一个做Podcast 的平台Hosting 平台，就叫 Anchor。那因为，我跟大家不一样，就是我在 Anchor 那边有一份报告，告诉我身为 Podcaster，就是身为这个 Podcast 的主持人呢，你今年你的节目有什么特别的回顾？所以那天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很特别，所以我这边就想说，哎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好，这个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份内容，那大家可以 我之后也会分享链接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然后他的第一页呢跟我说，你在2022年呢尽情展现自我，听众超买单。好像是好事耶。然后下一页呢他说，稍等一下，好，他说我创作了1514分钟的新内容，他说这个比其商业类别中其他的创作者呢多了95%。好，因为 我把点点小专业 Podcast 列在这个创业的类别，所以比较特别一点啊，所以可能比较算是作弊。好，然后下一页他说，虽然你听不到，但我们正在某处呢为你鼓掌。然后接下来我记得他就会开始去说一些我的一个数据，然后他这边说有一集格外受到听众的青睐，然后问我能够猜到是哪一集是人气第一。他这边选了几个集数，第一个是6月11号的今天我从生活中学到什么，还有1月8号的是今年我想戒掉哪些坏习惯，另外就是2月19号的我如何度过情人节。然后我猜是2月19号这个情人节就错了，诶，那到底是，那我想应该是6月中，因为我记得6月中有一个流量蛮大的。哎，对了，就是我今年最大的集数就是6月11号。我今天从生活中学到什么？他说他比我其他的单集平均多了 184% 的串流播放量。好，好像很不错。我们再看下一个，他说的是要跟我分享的数据是什么呢？他说你的 podcast 喜欢四处遨游，他就接下来是说我最多的一个国家。那其实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，我有点惊讶，因为当然是台湾嘛，我这是最多的。然后第二名呢，跟第三名呢，分别是马来西亚还有印度。这边我就要说了，不知道是哪位点友是在马来西亚呢，然后哪位点友是在印度呢？如果有的话呢，欢迎跟我联络一下。真的很高兴可以在世界不同的地方也能听点点小碎念 Podcast。好，然后接下来他下一个分析呢是讲，他说6月12号到6月18号之间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，跟一般的周间相比呢，我多了 149% 的听众。所以就是那一集，这个生活中6月18号那一集生活中的一些特别之处。然后他说是一个随堂测验，问有多少观众是关注我的 podcast。那他总共有三个选项，是 15%、47% 跟30%。那我原本以为大概关注我就很少嘛，然后就选了一个 15%。那最后的答案呢，事实上其实是 47%。也就是说，大概真的是有一半的听众呢，是透过这个订阅方式持续的去关注点点小碎念 podcast。然后他说我是前25%拥有最多关注的 podcast，好像很不错啊。然后接下来他想分享的是点点小碎念podcast 的听众呢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呢？哎，我们来看下去。他说是正在分析我们听众的性格，然后他说大家呢，我们听众大家的性格呢是极度的热爱者。原因呢，是因为，我的听众呢是超级粉丝，当他们最爱的 podcast 呢听出新单集的时候，他们一定会先知道，然后用尽各种方式呢展现他们的支持。好，那也欢迎就是帮我们支持一下啊，下一次听到那个点点小这一集听到的时候，麻烦你就分享在你的年度回顾里面，哎，你听的这个非常棒的 podcast，帮我们分享一下。好。他们下一个年度回顾的分享呢，他是说是这么说的：你的 podcast 喜欢结交新朋友，然后他说我有80%的听众呢是在2022年呢发掘我的，然后要我来跟他们打声招呼，Hello，你们好，这些新朋友，请你们继续听下去，明年我会继续很努力的做节目。然后哦。 刚刚说最多人听的是六月多的那一集，但事实上我刚刚讲的情人节呢，2月19号我如何度过情人节是吸引了最多的新听众，然后他说有12%的听众呢都是从这一集呢开始听的。然后他接下来问我，你是不是一直默默的努力耕耘？哎，对，真的默默的努力耕耘，没错，我也没想到我可以做那么久，150几集了。然后他接下来下一个是说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这边就是用英文了，没有翻译好。他说 ，Your podcast sold gains this year， 涨了17%的粉丝数，好像不坏，希望明年可以涨70%啊。然后他接下来说，你的粉丝与众不同。哦，你和你的粉丝与众不同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说，把你放在前十大常听的 podcast 的粉丝总共25个，然后把你放在前五大常听 podcast 的粉丝总共21个，把你放在最常听 podcast 呢有9个，大家要不要来报一个？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尤其这9位啊，就是最常听的，希望。你可以自首，然后我们或许可以来一个年末的小小的小礼物。好，这个下一个他说点点小碎念 Mini 大 Murmurs， 感谢你与世界分享你的 podcast， 最后应该快到结尾了。他说说到分享，我们特别为你准备了一个惊喜，那这个惊喜是什么呢？最后一页到了，就是一个可以分享就是数据的一个一个 format。那我待会把它分享到，我选一个，待会把它分享到这个Discord 上面去。好，那其实又一年又快过了，我在做 podcast 也算2年多，快3年了。那谢谢大家支持，我会继续做下去的。那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呢，都可以跟大家分享点点小碎念 podcast。那这一周呢，点点小碎念 podcast 就到这边，祝大家都有好梦，晚安。
小碎念可以碎碎念啦。Mini Dot， 这里有传说中的老大。